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川普上任后加速驱逐非法移民的议程。礼拜五，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驱逐航班已经启动。莱维特在 X 上发帖说，川普总统正在向全世界发出强大而明确的信息，如果你非法进入美利坚合众国，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帖入面还附上两张疑似非法移民排队登上一架军用飞机的相片。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的消息人士告诉霍士新闻知，其中一张相片是在德州的比格斯军用机场拍摄的，相片中的飞机可容纳80人，在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5点飞往危地马拉。霍士新闻获得的信息显示，在这个礼拜二到礼拜三的33个钟头内，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逮捕了460多名非法移民，其中包括有性侵、抢劫、入室盗窃、严重攻击、毒品和武器犯罪、拒捕和家庭暴力等犯罪记录的人。礼拜四，执法人员又拘捕了530多名非法移民。川普这个礼拜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后，这个全球性组织马上陷入财政紧张，计划采取冻结招聘、停止投资以及削减非必要的差旅等措施来应对。联合国礼拜四证实，美国将在明年1月22日退出世卫组织。川普在礼拜一宣誓就职后几个钟头后宣布了这一决定。他曾经指责世卫对 COVID 等国际卫生危机处理不当，批评他一直是中共的傀儡。据彭博社和 Political 报道，世界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礼拜四发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计划冻结招聘和削减旅行等，以应对最大的资助者美国的退出。谭德赛在电子邮件中承认，美国退出世组织的财政状况更加严峻。美国的资助金额占世界卫生组织整体资金的16%至18%。世卫2024年至2025年的预算是68亿美元，但美国决定退出后是否继续支付相关资金尚未清楚。根据联合国的规定，美国退出世卫需要提前1年通知，并持续支付会费至退出生效。礼拜五，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在受到重大损失后，仍然准备派遣更多士兵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作战。目前，南韩情报机构认为，北韩已经派遣了约11000名士兵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至少有300名北韩士兵死亡，约有2700人受伤。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礼拜五表示，自北韩派兵参与俄乌战争以来，已经过了约4个月的时间，而且发生了多宗人口伤亡和俘虏事件。我们认为北韩正加速准备采取后续措施，并准备增派部队。南韩军方还表示，北韩还准备发射一颗间谍卫星和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但无迹象表明会立即采取行动。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总统上任后可能促成华府与平壤更多的接触。不过，朝俄之间军事关系的加深，可能使金正恩在与美国、南韩打交道时更加有恃无恐，增加了说服北韩放弃核武的复杂性。在礼拜四播出的霍士新闻采访中，川普说他将再次与金正恩接触。礼拜五，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已定一项共同决议案，要求川普政府考虑是否对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路透社报道，共和党籍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影玉和众议院规则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麦戈文共同主导推出这项新的法案。法案名为《香港制裁法》，要求美国总统决定是否要对几十名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以及是否应该根据包括《金马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019香港人权和民主法》、 或香港自治法在内的法律实施这些制裁。新法案中列举的制裁对象包括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警务处长萧泽颐、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以及港版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陈忠恒、李运腾、杜丽冰和胡雅文。礼拜五，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驻中国大使的消息报道说，去年9月18日在深圳刺死一名日本男孩的中国男子，当日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2024年9月18日上午，一名在深圳日本学校就读的10岁男童在距离校门外200米的地方被44岁的男子中长春持刀袭击受伤，送院后次日凌晨不治身亡。这件事发生在苏州持刀对日本武子行凶案只是三个月后，引起日本政府的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日方一再要求中共当局确保在华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礼拜五开庭审理中长春故意杀人案，庭审当日上午开始，经过休庭后下午继续开庭，当日下午结案宣判。判决书指出，被告是为了在网上博取关注而买刀对儿童痛下毒手。法庭庭审不对媒体开放，但日本驻广州领事馆的总领事桂岛善子到场旁听。礼拜五，总统川普前往受到飓风袭击的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和遭受火灾的加州洛杉矶，这个是他第二任政府上任后的首次访问，旨在视察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应急反应和救灾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已经邀请加州国会议员在川普访问期间在圣莫尼卡的一个飞机库内举行圆桌会议。川普将努力说服加州改变水资源管理政策，认为加州的水资源政策，特别是加州北部的鱼类保护工作，导致洛杉矶地区消防山干枯。川普还曾经批评前总统拜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救灾工作中出现失误，并考虑对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进行改革，将职责转移到各州政府，以便各州有效应对洪水、飓风、龙卷风等灾难。在访问北卡和加州后，川普计划礼拜六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举行集会，庆祝选举人意外赢得内华达州。在拉斯维加斯期间，川普还将详细介绍如何履行竞选承诺，取消小费联邦税。礼拜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和总统川普进行电话会谈，并希望尽快重启核裁军谈判。目前莫斯科正等待华盛顿的进一步回应。川普礼拜四表示，他希望尽快和普京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争，同时致力于削减核武器。他还提到，俄罗斯和北京可能会支持削减各自的核武器能力。佩斯科夫强调，普京希望重启核裁军谈判，但目前主动权在美方手中。川普礼拜四通过视讯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他在发言中呼吁沙特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油价。他指出，俄罗斯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能源销售，降低油价将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压力。在与记者的问答互动中，川普被问及明年世界经济论坛举行时，俄乌是否能够达成和平协议，他回答说，你必须问俄罗斯，并补充说，普京政府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美国媒体礼拜五报道，近几个月来，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部分美国员工已经离职，并选择加入其他公司，原因是 TikTok 的未来一直面临不确定性。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自2024年7月以来，已有超过800名 TikTok 美国员工离职。Live Data Technologies 的最新分析显示， 大约10%嘅离职 TikTok 员工跳槽到 Instagram 同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喺过去6个月中 ，TikTok 美国员工嘅离职率几乎系 Meta、苹果、亚马逊、微软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嘅2倍。除咗 Meta 之外 ，TikTok 员工亦倾向于加入谷歌同亚马逊。一啲员工仲选择咗 Walmart、DoorDash、OpenAI 等公司。这个礼拜一，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后签署行政令，延迟75日执行针对 TikTok 的法律禁令，希望既保护国家安全，同时避免突然关闭成百上千万美国人的通讯平台。目前尚未清楚川普对 TikTok 的具体措施。礼拜五，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他将寻求维护地区安全，并准备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谈判，以赢得川普承诺继续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自川普在去年11月赢得大选以来，石破茂一直寻求和他会面，并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前往华盛顿。最近，石破茂努力稳定少数派政府的执政地位。石破茂礼拜五在议会发表政策演讲时说，随着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日美合作，确保美国对地区的承诺，防止任何权力真空导致地区不稳定。日本对美国从该地区撤军的担忧，源于中共加强军备，并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日益强势，以及北韩加速推进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石破茂表示，日本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他说，为了建立多层次的区域安全网络，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美领导作用至关重要。礼拜五，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共外长王毅通电话。卢比奥此前因同批中共人权问题，两次被中共列为制裁对象。中共党媒礼拜五报道称，外长王毅用强硬口吻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再次强调中共在中国的所谓领导权以及所谓台湾红线，并警告对方好自为之等等。党媒称王毅是应约与对方通话，但中共领导人每次出访或与外国政要通话，都同一使用应邀应约的表述，被认为并无实际意义。而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卢比奥在通话中强调，川普政府将寻求一种推进美国利益、以美国人民为优先的美中关系。卢比奥还强调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盟友的承诺，以及对中共针对台湾，以及对中共针对台湾以及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胁迫行动的严重关切。此外，双方还讨论了其他具有双边、地区和全球重要性的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